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透过圣经的教导来思想有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更是让我们学习如何彼此建造、彼此建立这样的功课。因此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求你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许多事上也许我们都有亏欠，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们也深信你自己的话语蛮有智慧，更是蛮有恩典和能力。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谈到这个，我们帮助彼此怎么样建立自我。那么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是比较偏重说一个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那么自我形象形成之后，当然也形成一些过去的包袱啊，过去的一些尤其是负面的这种自我的形象，产生一种对别人很敏感啊。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说因为过去的包袱、过去的一些负面的形象，不管是从父母来的从你的老师朋友来的，那么这些负面的影响会在你的心中形成一个每个人一个好像很敏感的部分。如果你在跟人相处多的话呢，你慢慢会感受到你周围的朋友甚至亲戚当中有一些人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常常不经意之间你说了一些话，就好像踩到地雷一样，他就爆炸，那你说怎么了？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了？怎么得罪他了？我换接他好像怎么样，你就慢慢会了解，这是因为他的自我的形象长久下来累积成为一个包袱，一个过去的包袱。那这个包袱呢，变成他整个人的里面，好像你要吃螃蟹哈，螃蟹的上面正面部分是很硬的，那吃螃蟹都从肚子，那肚子是负面，那个肚皮的部分是软的。每个人也是一样，有一些部分是你有很好的自我形象的部分，所以你知道我方面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我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部分你不太怕受别人的挑剔或者批评啊。彼此别人对你有一点批评的话呢，你会知道说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每一个人总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可能过去的自我形象里面这边是比较脆弱的，这部分就是你的敏感部位。一旦在这些部分你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或者挑剔，或者批评，或者只是不经意的谈起，不是在说你，你马上好像这个所有的毛都竖起来了。你为什么说我？你在说我吗？你暗示啊？你在干什么？那角度人说怎么搞的？就忽然间这么敏感。你要知道，那就是每一个人自我形象跟过去的包袱会产生这些问题。那因此上次我们也谈到说如何去面对你过去的这些东西，这些弱点，也了解你现在的自我形象好的部分跟软弱的部分，其实都是其来有自，长久以来累积的。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谈说，好，我过去的自我形象不管怎么形成的，我已经逐渐形成了我过去的一些包袱我也承认它的存在，更进一步的是我如何去处理它。我不能让我的弱点一辈子成为我的弱点，我不能让我的弱点一辈子就是原封不动，一直到我进棺材为止。所以如何彼此建造，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如何重新一个建立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自我，这是今天要谈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谈到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谈到接纳，完全的接纳。这个接纳呢，当然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部分，也谈到一部分的接纳是自己接纳自己，就是说我自己承认我自己虽然是不完全，我自己可能有一些软弱，不过在神的恩典之下，我能够接纳我自己。神看我是他的艺术杰作，我没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看得扁扁的，这个叫做自我接纳。不，今天的完全接纳是指的彼此的接纳，特别是夫妻之间这样的一个接纳。因为接纳是一件事情，完全的接纳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多少多多少少会接纳别人，说好了好了，我就认了，反正你就这样一个人。不过你知道，完全接纳跟部分接纳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别。在新约约翰一书有这样一句话，那句话本来是提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说那个原则也可以广泛的应用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哈，那其实他整个的上下文应该是这样说的，他是提到说如果从十六节开始看的话，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就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么十七节他说，因此这样的话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主要他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如果信主了，我在神的里面，神在我里面，我在神的里面就等于在神的爱里面。那么如果我在神的爱里面，而且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因为神对我的爱是一个完全的没有保留的无条件的爱，那么如果我在神的爱里面的话呢，我就可以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也谈到一个审判的问题，如果我真正活在神里面，活在神的爱里面，我面对未来的审判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不怕，因为神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然后提到说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没有惧怕，因为爱是完全的话，就把我们里面的惧怕可以拿掉。如果我还有惧怕，表示说什么呢？惧怕是怕什么？怕审判嘛。如果是最后的审判里面有个刑罚，就是哦，审判之后我会被定罪，我怕那个刑罚，所以我才会有一种恐惧。如果我不怕那个刑罚的话呢，那表示说我的爱里面，在神的爱当中是完全的。但是这个关系也可以广泛的应用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人，你可不可以毫无恐惧呢？对某一个人，尤其在夫妻之间，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一种完全的接纳，甚至于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有一些婚姻专家哈，特别是非基督徒的专家呢，有时候会建议夫妻多多少少保留一点你自己的秘密。他会劝你，你通通讲的话，告诉你吃亏在眼前。你不要傻傻的以为哦，反正都讲没关系，夫妻坦白没问题的。他说，当你坦白的时候，你会后悔的。所以呢，好像保留私房钱一样，你要有些东西不要讲，不要讲，你讲你糟糕了。可是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完全的接纳其中包括就是能够完全的能够坦诚，因为如果我们彼此的爱是完全的，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不怕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我，我不怕让你知道我过去曾经做过什么坏事情，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不怕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那如果我怕，就怕说，就意思代表我怕讲出来，就代表说我一讲出来必然有一个不好的后果，那叫做刑罚。那这个惧怕就会成为你我夫妻之间的一个隔阂。那个隔阂，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魔鬼会利用那个隔阂、那个恐惧动手脚，动手脚会破坏夫妻关系。 当我们夫妻之间没有惧怕，完全坦诚的时候，魔鬼没有可乘之机，没有缝可以钻。但是你留下一个东西是不讲的，哎，不讲的东西常常在某些情况下不经意之间就泄露出来了。啊，等到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完全的接纳其实是一种爱，因为只有爱，完全的爱才能完全的接纳，然后可以爱你没有惧怕。那当你能够用完全的接纳来表达一种爱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夫妻两个人，帮助你的配偶经验到什么叫做自由。其实每一个人都愿意很自由的活出自我，不过都怕怕的。昨天还是前天，不知道跟谁在谈起来，就是说，你知道吗？大部分的男人，包括做丈夫的，什么时候会唱歌？洗澡的时候。他们都是说：“哎呀，丈夫从来不唱歌的，他觉得他五音不全，唱得不好。”洗澡的时候就乱唱，哦哦哦哦，为什么？他以为没有人在听。啊，当然其实是有人在听。所以有一个人在说，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儿子会敲门：“爸爸，别唱了，别唱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在洗澡的时候唱呢？就是说，他其实里面内在的有一种欲望，希望能够很自由的，管他唱的对不对，哇，乱唱。可是实际上呢，他必须戴一个面具，因为他知道他一唱出来，人家会说：“哎呦，唱什么唱啊，难听死了。”所以说，你知道这个批评一来的时候，都闭口。可是心里面又有个渴望，哪一天我可以管他的啊？那什么时候呢？洗澡的时候，或者当然有时候有偶尔有人会到野外的时候，如果你爬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峰，啊，一看世界上都没有人，除了我以外，那时候你要大喊大叫大唱都可以。你会觉得你有渴望自由的一种欲望，可是然而呢，现实的生活又让你不得不戴上一个面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多少不是有意要说谎，就是说我必须收敛，然后不要表达出来。完全的接纳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种英文叫做 liberation， 就是可以释放，可以比较自由的真正活出你的自我。当你能够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释放出来我就为所欲为，而是说当你真正的活出自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才可以坦诚的面对你的缺点。有些人的缺点是有缺点，可是就是没有没有，你戴假面具的时候不给人家看到你的缺点，久而久之戴面具，那个面具就好像是你真的自我。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戴面具的，戴久了以后面具就是他，他就是戴面具的，这是很可悲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有自知之明，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的，他久而久之把那个伪装的东西就变成他的自我了。那真正你要开始被神雕塑的时候，你必须让你真正的自我能够表现出来。可是要表现出来的时候，必须有人能够完全的接纳。你很难要求你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对你有完全的接纳，不过至少你会说，至少我的太太，至少我的丈夫可以完全接纳我吧。当然大部分的家庭里面恐怕都连这个都做不到了，这里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去努力的部分。我们不能要求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我都能够有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不过我们是希望从家庭开始，夫妻开始，然后慢慢的从这个以后，你慢慢的会学习跟其他的人交往当中，也逐渐的可以有越来越多程度的彼此的接纳。那么怎么样能够完全彼此接纳，哈，不是自我的接纳，彼此的接纳呢？我想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所谓欢然的接受神的赐予，就是说，因为结婚的里面，通常每个人都会在想，唉，尤其在夫妻吵完架，刚吵完架，你心里在想什么？一定想说，八成是搞错了，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人呢？我一定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嫁错人了。所以，尤其在有争执的时候，你常常会想说，我当时一定搞错了，我一定可以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好很多的，随便挑也不会挑到他嘛。第一个观念，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这样说：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是用形容说好像一个农业的家庭，那当然他就有他的田地啊，对，那你的田是肥的田，是瘦的田，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贫瘠的还是肥沃的，每个人都会，好像西洋人的说法是，你去餐厅吃饭，尤其是那 cafeteria 叫牛排，那西洋人会说了，隔壁人的牛排总是比你大，总觉得我那份怎么特别小呢？那不是干一点，就瘦一点，就是薄一点，他的又肥又大，又是好料或者好快，我那就是怎么样。这个诗篇的作者是说，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也提到说，其实神从来没有搞错，神知道你要什么，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所赐给你的总是最好的，对别人不一定是最好，不过对你呢绝对是最好，所以我们称之为绝配。你说他脾气很大，哎，说不定就是你这个脾气呢，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脾气的人来伺候你，而且呢，把你服治得服服帖帖的。对别人来讲不一定是最好，哦，神从来没有用一个客观的一个大标准说，哦，神给你的是所有当中最漂亮的、最聪明的或者最什么的，但是对你而言，总是最佳选择。你必须心里面能够欢然的接受这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不是一直去钻牛角尖去想说一定我当时搞错了。然后有些人准备要离婚的时候，他会这样讲，哦，我当时没有顺从神的旨意，我现在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就把它休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顺从神的旨意？即便你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你也不能说我那时候因为没有信主所以我搞错神的旨意，现在我信了主了，我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神的旨意就要我离婚，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包括你没有信主以前的事情，我们必须欢然的愿意接受神所给我的那一份，而且承认神所给我的总是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我跟师母偶尔也会对半开玩笑，或者是不管是斗斗嘴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最后承认绝配，绝配真的是天下无双。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否则的话你一直给你开后门，哦，大概不对，那怎么办？去找律师好了。你每次给你开一个很大的后门的话，你就不要想去解决夫妻问题了，后门比前门简单嘛，你知道吗？你要相信，也欢然的高高兴兴欢喜接受神所给我的这一份。第二个，完全的接纳代表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25节那边提到亚当和夏娃最初这个神创造的时候，也是最初他们彼此相会的时候，在我们谈到神的基督徒的婚姻观的时候就提到过这段圣经。不过再一次提醒，25节说了一句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赤身肉体是指的也是一种肉体的 physically 是赤身肉体，可是也有很多部分也包括是心灵里面的，即使赤露敞开，中文叫赤露敞开，没有任何的遮拦，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虚假，不以为羞耻，表示说彼此可以完全坦诚的彼此相待。那你知道罪进入人心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刚好相反，就开始要遮盖了。所以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魔鬼是跟他说了哈，如果你吃了跟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就一吃了分别善恶没有的不知道，不过马上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然后就开始有羞耻的感觉。而那种的羞耻感觉其实不是好的羞耻的感觉，相反是不好的，就开始隔阂，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遮体。其实你仔细想想也知道嘛，伊甸园就你们两个遮什么遮啊，奇怪，遮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遮盖就表示隔阂，开始有隔阂，然后话就开始不一样了。在没有犯罪以前，他不但是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且亚当说了一句，哇，写了一首情诗，说这个夏娃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哇，很好听，对不对？所以圣经中的骨肉之亲是夫妻。哎，犯了罪以后，神问亚当，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我叫你不可以吃的？ 亚当就回答了，三章第十二节，你所给我的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是他拿那个给我吃的。这话好难听哦，本来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现在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给我吃的，你给我的女人好像一副神给他的女人不好，你给我的女人，你知道这个话马上就酸溜溜的，就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才会变得酸溜溜的。所以你看最近来可能隔阂不再能够坦诚相待，然后马上看对方的时候立刻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坦诚的对待，才能够完全的接纳。当然坦诚的对待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些事情，就是坦诚的对待也包括一种英文有一个字很难翻译成中文，怎么翻呢？叫做 vulnerable。 vulnerable 的意思就是当你坦诚，也就好像解除任何的伪装，也解除一切的保护。 vulnerable 意思就是说是毫无防卫能力的，你很容易被攻击的。当你对人坦诚完全 open， 说都说出来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对方怎么反应呢？如果是鼓励的接受的，那么没问题。如果对方是说哈，我嫁你这么久，现在终于认清你的真面目了，原来你是这种货色啊！你是 very vulnerable。 那你呢？如果你受过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呢，你就学乖了，开始要戴回面具了。哦，我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你不是真的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坦诚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时候。 It's very vulnerable， 非常没有防卫力的，非常是那个。所以因此坦诚的相待的时候是双方面要彼此能够接纳，否则我们永远学不会坦诚相待的。我们人生在生活上生活越久，你会发现年纪越大的人，社会经验越多的，江湖跑得越多的人，嚯，越老练的，这个面具戴的是不但是又多又厚，而且常常会换面具的。这个很容易知道怎么相处，为什么呢？学乖了，受过太多的伤害，他越懂得说你要坦诚相处啊，自找苦吃。所以这个社会的风气习俗是往一个方向走，在耶稣基督里，在信仰当中，我们要学习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一再的说，我们不能强求在社会上跟所有人相处你都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坦然相处，赤诚坦然相处的一个地步。不过在家庭当中，夫妻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那一地方开始。所以这是要学习坦诚彼此相待，这叫做完全的接纳。当然谈到坦诚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我刚说过是 vulnerable， 也包括说除了我们说鼓励建设性的话以外，有的时候你必须说诚实的一些指正的话。我们彼此坦诚，如果我只说正面的，只说好的，那也不够坦诚，对不对？所以坦诚也就代表说我愿意说出一些对对方可能是不中听的话，但是是希望他能够改变。那么这也是 vulnerable， 就是当你这样说的话，对方的反应很可能是也许不是很好，因为人都不喜欢被批评，人都不喜欢被指出他的错误。所以当你坦诚的说出指责的话的时候呢，你也是 vulnerable， 因为你一讲出来的话，对方可能反应就是说，原来你看我就是这么差，你看我就这么扁，然后我就是一无是处，我都哇这一讲啊，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每次都说哦你真好，你好的天下无双，你还是不坦诚，你知道吗？这坦诚是双方面都有功课，都有代价要付，都要学习的。第三个，完全的接纳也代表忠心的彼此相爱。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的那个诗篇，那么是很多人很喜欢，婚礼的时候常常有人在念。那么其实那边所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在谈到完全的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态度。因为这个诗篇这个所谓的爱的诗篇，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就是彼此的一个接纳。譬如说凡事包容，你能够包容，包容对方的什么呢？包括包容对方的好的和不好的。你到很多地方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说，哦，我卖这个东西是 whole package， 整包的。譬如说他卖你一篮，他说一篮这个篮这个苹果哈，比如说一篮可能是五磅重，多少钱？那包装好的，你不能说这一篮拿起来，哦，这两个拿掉再换两个。还有你买蛋的时候，一盒蛋就一盒蛋，通常他不喜欢你一盒蛋打开来挑来挑去，同样是 jumbo egg， 然后你把这个 jumbo egg 跟另外三盒 jumbo egg， 你要找 jumbo 的 jumbo， 他不喜欢这样 whole packet。包容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结婚了，哎呀，你的这些优点真是好，啊，如果那个优点，如果缺点没有多好呢？这就不是真正的包容。凡事包容，有的时候你必须 take as a whole package。但是，通常能不能做到完全接纳，就得看这一点。今天师母也在哈，我们之间交往当中有很多我们是自己学习过的一些过程。有一个经历我替师母讲。你知道结婚以前啊，在我心目中师母的形象，或者师母以为她自己的形象大概是怎么样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做清纯的少女，清纯的啊，你可以想象清纯少女是怎么样。所以我对我太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纯洁。所以到很意外的生的大女儿的时候，因为我很意外生大女儿，是因为我以为我会生儿子的。那我妈妈是助产士，是专门接生的接生婆，所以她生过小孩，接过大概上万，所以她很有经验。看到我太太的肚子一看，生儿子，所以我妈妈这么有经验，她说我生儿子，我当然是准备生儿子的。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超音波哈，可能有，很不流行，或者还没有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儿子的名字，所以想好了，而且是非常好的名字，专利的。所以到台大医院一生出来的护士说恭喜啊，你得了一个千金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生女儿了，这一下子怎么办？我没有女儿的名字。然后来想女儿名字的时候，那倒很快，马上就想出来了，哦，那就纯洁吧。所以呢，中间那个字我爸爸已经定好了，是庄念什么字，只有第三个字可以用，庄念纯。但是既然有纯就有洁了，所以老二又是女儿，所以庄念纯庄念洁，当然老三还没有出来。所以儿子的名字一直留在那儿还没用过。不过纯洁是我那时候对师母的第一个印象。我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他也跟我谈过一些他的背景，他就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坏人。哇，没有见过坏人，当然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坏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生了小孩了，生了老大。我们的老大呢有个绰号，台湾话叫做拍棋。拍棋的意思就是很难养啊，真是好难养哦，吐出来的比吃进去的还多。他常常会吐奶，不知道什么毛病。所以我记得以前每次我太太喂好好辛苦，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一点点，没有参观没有比较不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小孩，那么就住在竹南，所以跟父母是分开来的，所以呢没有老人家在旁边，所以也没有跟人家去比较比较。好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谁谈起来，才发现人家的小孩一天是六瓶奶，一瓶奶是200到250cc， 我女儿是一天吃一瓶的。一想啊，一天吃一瓶，人家一天吃六瓶，哎，哎呀，急死了。可是吃的很少，吐的又快又多，他说不知道怎么样，哇一吐，那一吐的时候，我太太马上第一个问题，他吐多少？我们这个工程头脑马上一看，嗯，很有意思啊。以后你有你家里吐奶，你就知道，当那种地毯的你就很难算。以前我们台湾都是磨石子地的，一吐出去以后，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圆圈，然后马上用我的眼睛直觉，学工程的，马上眼睛一瞄。直径大概多少，然后 马上算出一个面积，对不对？圆周的那个面积算出来，看看厚度多少，然后马上算出来说，哦，吐了25cc。那太太当有奶瓶在身上，有时候会说啊，吃15吐25，哇，倒贴。那有时候说吃30吐20，还剩5cc，那还想说要补多少，你知道吗？所以每天他一吐完，第一个问题一定问我吐多少，然后也是心算很快，马上砰给他一个答案。啊，每天这样，那一吐奶不是地上脏而已，衣服。那你知道，你没有生过小孩你就不知道，那个吐奶的奶味啊，这臭哦！你说小孩子有奶香，那他不吐的时候不臭，不吐的时候是有奶香啊，一吐出来都是奶臭、哦。他衣服臭，那如果说你妈妈抱着啪一吐，衣服也臭了。那如果在床上呢，床单都臭掉了。那一天吐个5至6次的话，你想想看，洗都来不及洗啊！他的衣服没有了，床单一换，有时候连被子都臭掉了。你要换几个床单？一次、两次、三次下来，我太太那时候啊，对着3个月的那个 baby， 那 baby 能讲什么话呢？你不懂得妈妈多辛苦吗？哎，你这里干什么？跟孩子讲道理了。那个小孩子除了会哭，还能做什么？啊，妈妈多辛苦，你知道吗？妈妈洗衣服，一洗又洗，你又吐，你干什么？妈妈啊，然后脾气发完了。他就很 upset， 有时候就私下跟我说：“怎么样？现在你终于认识我的真面目了吧？”清纯的少女一去不复返，Gone with the wind。然后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后悔？要不要换一个？”回想起来，当年我所说的一句 ，W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最聪明的一句话。不过也是真的，我心里的话不是伪装的，就是了。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所以师母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她自己做见证会说，我那时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一方面我说结婚之前，我的确不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下会这样子的发脾气，我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不过当我结婚那一天，在教堂里面教会当中证婚的时候，当我说 yes， 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了，就通包了，好的坏的看见了没看见都包了，所以我认了一些我可能完全没有预备完全不知道的，不过我已经认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这是一个 surprise。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